今天要诵读的经文，也是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翻到了，请听主席宣读。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三一真神。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开今天的正道经文。虽然 PPT 上面会有放出来哦，不过我希望你们能够翻开圣经啊，也尝试随着等一下我们在正道内容当中的时候啊，跟着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主日的早晨，你知道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为主你改变了我们，使我们来接受了基督做我们救主，并且明白到主，我们当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个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来听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也让我们众人或者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那我们当中有孩子哦，孩子们，请问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啊？孩子们，你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做什么？想想哦啊，很多的时候是爸爸妈妈跟你讲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就照做，对不对啊？喂哦，有人讲没有哦，所以也可能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该做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通常孩子们起来会这样，就是睡醒，然后读经祷告，然后去洗刷，然后换校服，然后吃早餐，穿着鞋，然后就要出门去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去到学校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我有一个东西我忘了做，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你忘了做，有些人会说哎呀不要紧啦，无所谓，是哦，反正都没做到，对不对？我不可能重做嘛，对吗？哦，无所谓。不过有些人就会说哦，我今天忘了不要紧，我明天会记得做啊，我明天会记得做。同样的，你看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很多有重要的东西是需要做的，好像孩子早上起来要预备一切东西一样。而不同在于说诶，孩子做的东西是因为父母亲可能提醒过教导过的，我们做的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该天天都这样做、哦、天上帝吩咐我们该如此做。而这样这我们今天要特别看的事情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忘了的话，我们不要告诉自己说无所谓不要紧，反而是我们要记得说明天要继续做，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做到。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两样我们该做的事情啊，这两该做的事情就是从我们上一次的正道九到二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的正道当中所连贯流露出来的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上一次正道当中我们提到了两个要点哦， 其中一个就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然后第二个要点我们所说到的是我们的新目标和职责啊，就是基于这两点，我们今天来看彼得前书的二章十到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会专注在于彼得告诉我们所做的每天当做的两件事情。哪两件呢？啊，第一件在十一节的经文当中告诉了我们，第二件呢在十二节的经文当中给我们说明了。我们今天要特别思想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该做的又是什么呢？啊，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境界肉体的私欲，境界肉体的私欲。第二个要思考的就是在非基督徒中应当品行端正啊，应当品行端正哦。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节的经文的时候，经文是这样说的，上帝的话语说，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一开始呢，这里就看到了使徒彼得提醒读他的书信的人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当警戒，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里所讲到的警戒哦，本身指的不是一个曾经发生过，做了一次，不用再重复的动作。有些事情人家会认为说，发生过了就发生了，对不对？做了一次就等于就够了，不用再做了。不是哦，这里讲到的这个警戒的概念呢，是一个我们需要持续的去做的一个的行动。我们要持续的去警戒，而不是说做了一次之后 OK 不用再做了，好，是持续性的。换句话说呢，这里所说到的警戒肉体的私欲，就是信徒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当做的。而这个呢，本身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职责来的，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到的话，它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后果的啊，这个是当我们看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的。当然，首先我们说要禁止、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的话，我们要了解，首先了解就是肉体的私欲指的是什么，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了，我们才可以去警戒吗？对吧？而通常呢，我们看。我们听到这个词汇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跟性方面的犯罪的欲望连接在一起，对不对？啊，肉体的私欲哦，应该是跟性相关的犯罪的这些的私欲来的。当然啊，这个词汇当中有包括这个层面，有包括，可是呢，它涵盖的层面比这个还广。啊，就不单单只是在性欲的那个层面啊，而是更广的一个层面。我们怎么知道呢？当我们如果往下看到彼得前书四章的第三节的时候，在那里呢，彼得就给我们了，告诉我们究竟这个肉体的私欲包含了什么。而在那里呢，他给他另外一个名称，他称他为人的私欲啊，不单是肉体，他称为人的私欲。所以请跟我一起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会从一节来看到三节，这样我们看得会比较清楚一些哦。所以第一节开始是这样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拜偶像的 是，时候已经够了。这里呢，在第三节就把二节当中人的私欲，把它清楚的给我们列了出来。这里讲到的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人都会有欲望，对不对？我们都有些向往，我们一些想要的。而这里特别要指出来的所谓的私欲呢，这边所指的是犯罪的欲望，不讨神喜悦的欲望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说这里所指的是这种犯罪的一种的欲望呢，私欲呢？因为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开始是没有这样这种犯罪的欲望的。他开始被造的时候，他心里头的向往的都是圣洁的、公义的。而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从圣经当中，他犯罪之前，看到他如何的来顺服神。从他顺服当中，我们看见亚当他心里所拥有的是公义的、圣洁的一种的向往，一种的想要来遵从神。可是呢，随着他第一次犯罪之后，我们这些他的后裔，我们也成为了罪人。我们的心呢，就变成了一个常常会不断的来制造出犯罪欲望的一个工厂。我们都知道工厂哦，有些地方他们会做模，会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人心好像工厂这样，我们做出来是什么？我们里头所造出来这么犯罪的一种的欲望，不断的在那边生产着。也因此呢，罪人会把上帝所赐下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就上帝所赐下来使到人能够借此来荣耀神的事情，我们会把它给扭曲了，我们会把它给按照自己的心意的去扭转它，去改变它，目的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来满足自己，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满足我们内心想要的，而我们就把神完全的抛在一边。而彼得前书四章三节的经文就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一点。一开始的时候经文就说到了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中文圣经这里所翻译成邪淫的这个字眼，本身呢在原文当中它的概念，它有这个层面的概念吗？有跟淫乱相关的一个概念在里头的，不过它的涵盖面是更广的。怎么说呢？它广到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一种没有约束的去做某些事情，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节制的，毫无节制的，没有约束的去做不同的事情啊。而做的事情就包括了特别所讲到的私欲哦。你看第二个字眼哦，私欲啊。这边所指的私欲呢，在原文当中它就是比较专注用来指跟淫乱相关的事宜的。而我们都知道神当他赐下婚姻的时候，他使到夫妻之间能够享有美好的性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是夫妻之间所原有的。可是当罪人没有节制，毫无约束的去想要在婚姻以外来享受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就形成了淫乱。他就把原本上帝做美好的为了婚姻所赐予的，他却没有拦阻，没有约束的把他从婚姻当中给拔了出来，就认为说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这样做。所以这里就是这种没有约束的层面。而你再看下去的话，讲到醉酒，这边讲到醉酒的时候，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的话请翻开经文哦，请翻开经文，提摩太前书看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五章的二十三节，你翻到那里的话，你就留意到在那经文当中呢，使徒保罗呢，他就跟提摩太，他告诉他说，他 当喝一点酒。啊，看二十三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你的胃不好，而且身体常常软弱，不要单单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说，诶，其实喝酒是圣经说告诉我们是可以喝吗？可以啊。可是呢，当我们讲到醉酒的时候，醉酒就是毫无节制的来喝酒，跟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不断的越喝越多，以致呢，使到不断的喝酒的人，就是很容易就陷入了一种无法掌控自我情绪的一种状况，无法掌控自己思维的状况，而在这种状况底下，很容易就会忘了或者是没有去遵从神的话语而行。我们就发现有时报纸就会登哦，有人喝了酒之后他就伤害了某某人。我记得之前读过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有一个人就去到了应该是在国外的一个事件吧，有一个人喝酒之后呢，他就把他妻子给杀了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听起来很恐怖，还提着头去了警察局什么啊、哦？所以你会发现吗？哇，这种很恐怖的事情，而人因为喝酒的关系，他会进入的状况，他无法去辨别，无法去控制自我，去遵行神的道。而你再读下去的话，那边讲到可憎拜偶像的事啊。我们原本被创造就是要来荣耀来敬拜神的，可是呢，因为我们是成为罪人之后，我们因为亚当犯罪，我们成为了罪人，我们成为了神的敌人，所以我们最终敬拜神吗？没有，最终是拜偶像。你会发现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无论是看我们的周遭也好，我们看新闻都好，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情都在发生着。人们为什么有时会还依然会去追求这些的私欲呢？我们有时会说，你看结果这样惨，为什么还去追求呢？因为这些私欲有些时候会给人一种暂时的满足啊！你听得没有错，我的确是说这会给人们一种的满足，可是关键在于这个满足是暂时的，一个暂时的满足。换句话说呢，这样的这种满足它会持续吗？不会的啊，它来了快，它也去得快。因为犯罪得罪神的这个事实会压在罪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的良心会控告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做的是不该做的，是错的。可我们常常看到，就是人家被良心控诉的时候，他们不是去照着良心的控诉去改过咯，反而是磨灭自己的良心。磨灭良心之后，就按着自己想要的持续的来去追求这些犯罪的欲望。所以彼得呢，他在这里他在提醒信徒，告诫信徒说，我们不可像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样，不可像那些是上帝的敌人那样，不可像他们那样来生活，不可像他们这样来追求肉体的私欲。所以呢，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一点就是，究竟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急的追求来境界肉体的私欲吗？我们有吗？就是我们明知道上帝所吩咐的，我们是否有遵照而行呢？上帝吩咐说我们不可做的，他所告诉我们是不讨他喜悦的，我们是否去追求着呢？ 有没有任何的非信徒来跟你说过，你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他所做的，你没做；他所向往的，你好像并不向往；他所追求的，你好像追求的又不一样哦。为了鼓励信徒能够来境界肉体的私欲，使徒彼得在这里给了我们两个很关键很重要的原因理由来推动着我们。他给我们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客旅和寄居的，我们是做客旅和寄居的人。经文在十一节说到，亲爱的，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人，要境界肉体的私欲。在十一节的开始的时候，彼得称他的读者为神所，或者应该说亲爱的啊，亲爱的。为什么他这样称呼他们呢？一方面，亲爱的表达了彼得对于他写信的对象的关爱，他在提醒他们说他是真的关心他们的。而在这里呢，他特别要跟他们讲的东西是对他们是真正重要的，因为他是真心关怀他们，他要他们要明白，以致他们能够来行。他为着他们的灵命的需要，他是深深关切的。当然，亲爱的这里还有多一个的含义，因为他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亲爱的时候，英文是 beloved， 这边指的不单是彼得本身对他们的爱，也表明了他神对他们特别的爱，因为他们这个亲爱的不单是彼得的亲爱的，而是神的亲爱的。英文讲 not only Peter's beloved but God's beloved， 是神所特别爱的人。而彼得要他们紧紧记住这一点，就是他们是神所特别爱的一群人，也因为这样更应该推动着他们来遵行神的话语。而他们为什么是神所特别爱的呢？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他们来成为他的儿女，就是在他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他们还在不断来抵挡神的时候，神就差派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天父的独生爱子，来到十字架上，来到世上之后走上了十字架，特别的为着他所拣选的这群人，特别为他们死而复活了，就是使到他所拣选的这群人能够有一天在不同的时候，在时空的不同的阶段当中啊，来信靠耶稣基督，然后基督面前认罪，来悔改，来求告他的名，来仰望，来信靠他，以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以致我们免去永远的刑罚。而当我们来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同时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一个是不会丢失的永远的生命。而同个时间呢，我们生命也经历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啊，记住，我不是360哦，因为360是回到原点啊，我们是经历180度的一个改变。在以前的时候呢，信主之前来，对多数的人而言，我们都会极力的去追求，来想要得到更多这世界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对不对？我们身旁现在你看来，你看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还是这样啊啊！我们都会去追求这一切，好像是这一切就是人活着唯一的目的，好像说没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所以我就这样的做。不过当我们改变之后，我们知道说这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无法满足我们的心， 啊，的确哦，你要听清楚哦，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追求这世界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啊，你要听清楚这一点哦。啊，为什么我特别讲说我们能够去追求一些呢？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享受的。当上帝赐给我们一切来给我们来享受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享受这一切。不过呢，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做的终极目的，我们的人生的目的，不是要累积这世上的财富，从来就不是要累积这世上所给予我们的一切，而是我们要累积在基督里的财富。我们接下来因为生命改变了，我们晓得我们要追求就在荣耀我们的神。因此我们如今是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是做客旅和寄居的，寄居的人。我们曾经是这世界的一份子，我们曾经因与世界一起与神为仇，是他的仇敌。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神的儿女，因着信靠他而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盼望的已经不在世上的一切，而是一个更美好，一个更荣美的家乡。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会放下这世上的一切，去进入到那永远的家园，并且在那里永远的来享受这与基督的同在，并且荣耀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作为寄居、客旅和寄居的人，我们当境界肉体的私欲，我们不要再像属世的人那样继续在追求着属世的一切。我尝试用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常常旅游，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旅游跟长期住在一个地方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当中有些人刚刚旅游回来哦，有没有想过旅游的话跟长期住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呢？新加坡人如果你看报道的话，每一年呢都会尽量的出国啊。而如果你看社交媒体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很喜欢去有冬天下雪的地方。为什么？哇，很美哦，我每个人讲说哇，拍照拍这个哇，很美啊，下雪的地方。所以每次有机会的话，哇，要尝试12月出国啊，还是什么，就是等到冬天的时候出去，哇，去看雪景哦。在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密歇根州那里有一些很美的雪景。可是呢，我却留意到一样事情，就是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有好一群，他们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会到佛罗里达州去那边小住几个月。为什么呢？就是要避开冬天。哇，这个听得很奇怪哦，那就很多时候我们都向往嘛，对不对？哇，去那边的好啊，哇，反而住在那边的人却想要说去到热带的地方啊，他们希望避开冬天，因为他们认为说，哇，去到佛罗里达州的话，哇，在那里会比较暖和啊，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教会甚至就在佛罗里达州开始了聚会点，就是因为会种好一些，会在那里啊过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每次呢，特别是听到朋友会回来说雪很美啊这种的时候，哇，特别做旅客他们会很享受，可以拍很多照。可是呢，你知不知道啊，在当地的人，如果你住在那边这样一段时间的话，当地人就其实是下雪的时候平常会比夏天还早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早上你要起来去铲雪，你不铲雪的话呢，你的车卡在车库里面开都开不出来。而我们所住的地方雪迹是很厚的，至少是到我的膝盖左右那里的，而且听说那时候已经是下的比较少了啊。所以传到我那时候呢，为了要开车可以出门，我也很早就起来， 孩子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起来了，去铲雪，花半个小时去铲雪，把整个那个车库道那边铲清铲开了，才可以把车开出来。而人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很多人都需要去做工上课嘛，对不对哦？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住的地方都有街道的，而街道的话没有人来打理的，是我们必须自己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了解的哦，我们有朋友给我们说过，如果有人在你走道上跌倒了，你需要赔他的医药费，他可能也到到政府那边去告你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哇，所以在当时我还挺有压力的，我从来就没有铲过雪，要学习去铲雪。然后呢，平常可以睡多一点的，反正冬天越睡越少啊。所以呢，对我们这些曾经就在那里住过，需要住一段长时间的话，不是说哇看了雪景就走了那种哦，我需要住长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在冬天来之前，我们需要去预备好这些东西哦，来确保冬天的时候东西是处理得来。我们甚至要去买那种美国没有卖那种盐啊，所谓的盐，你必须撒在马路上，来确保说雪会比较快的融啊，不然的话会结冰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做的。所以如果我依然在美国，而今天你们在新加坡里住，在东马这一带住惯的人哦，你来找我的话，我是跟你讲说，哎，你来了很好，冬天了，来你也去买一套铲雪机吧。哇，请问如果再跟你讲说，你会什么反应？啊，如果你好一点的话，你会笑笑说，开玩笑啦，传道铲什么雪，我在这边住几天啊，对不对？我住了我就回去了嘛，你叫我买铲雪机买了干什么啊？然后心里会想说，可能传道你可能需要买啦，我不需要啊，因为你是住在这里长久的吗？就正如一个旅客哦，到了一个下雪的地方，他不需要像当地人一样来买当地铲雪的工具啊，其实这样做的话看起来是挺没有智慧的，对不对哦？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啊，我们这些做客旅和寄居的人，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可像这属世的人那样来追求肉体的私欲，而我们不当来追求肉体的私欲。我们要明白到说，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那不是我们该追求的。而除了提醒信徒有关于我们在主里的身为基督徒这个身份以外，就是作为客旅和寄居的人，彼得也告诫信徒说，如果我们没有境界肉体的私欲的话，我们可能会落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当中。这个境况就是这些私欲会与我们的灵魂征战，这些私欲会与我们的灵魂来征战。我相信多数人都会认同说，如果有战争的话就会有伤亡，对不对啊？而通常侵略的那一方，如果他来得非常的突然的话啊，被侵略的那一方呢，往往就会遭受很严重的伤害、创伤、损失。可是呢，如果被侵略的那一方事先其实做了很好的预备准备，时刻在提防着，至少也知道说，诶，听到有消息说敌人要来了，我事先已经做好该做的任何的防卫的话，很可能他们就能够更好来守住自己所在的地方，守住自己的家园，甚至是避免任何伤亡的发生。而圣经告诉我们，私欲是会与我们的灵魂来征战的。英文就写到 which war， 这发动战争的。而这个发动战争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使我们能够衰残，如同那些在战争当中受到伤害的军人一样哦，以致 我们能够受到最大的创伤，而我们无法再持续的来遵行，或者无法尽所当尽的责任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你们都看过电影啊、电视剧，甚至一些的纪录片，在里头都会有时会出现军事伤亡的场面哦。请问啊，当一个军人受伤的时候，下个场面你会看到什么？啊，如果是受伤的话，没有死的话了，受伤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这边拿着一个十字，红十字的那个一个另外一个军人哦，会尝试去跑到受伤的军人那里去照顾他。照顾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如果说他有任何创伤，能够帮他，哇，那、使他快一点的被包扎等等，能够好起来哦。这样请问啊，这样的一个军人还可以继续打仗吗？不可以，可以啊。讲的对啊，不可以啊。我们很下意识说不可以，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有些军人受的伤害不是很严重哦，可能包了一下，可能头被刮伤了，包了一下，拿着枪就可以继续的冲了。可是你就发现，如果一个是断了腿的话，请问他还能够冲啊？不可以哦，别人就要扛住他哦，免得他在那里又受到其他的伤害，对吗？同样的，当私欲与我们的灵魂来征战的时候，它会使到我们因为所受的创伤，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就是与我们掺入在我们的里面的罪来征战的时候，使到我们越征战越没有力，越征战越没有效。因为当我们的心被肉体的私欲所占据的时候，或者是逐渐的被肉体私欲所填住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敏感度只会不断的下降，只会是越来越弱。你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艘潜水艇，它要保护国家，而潜水艇上的雷达，因为雷达可以看得见有没有任何的敌方的战舰等等哦。如果雷达就一半的时候可以用的话，请问会发生什么事情？哦，这个就会使到敌人有机可乘，对不对？啊，至少有一半的时间的话，很可能会遭到敌人的偷袭啊，而因此有损伤哦。啊，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境界肉体的私欲，反正是去追寻追求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让还残留在我们里面的罪有机可乘，让当这个罪有机可乘的时候，在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更多的罪中，陷入更多的罪当中。因此呢，我们有义务，我们需要禁止肉体的私欲，以致呢，我们能够不断的预备好与还残留的罪不断的来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竭力的禁止肉体的私欲呢？我们是否就如同一个在守卫军营的一个军人那样，尽上本分的时刻警惕的来看有没有敌人入侵，以致当我们发现有危险的时候，就当我们留意到有私欲要在我们里头发动的时候，我们在它发动之前就处处帮助我们把它给制止了，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弱在其中。而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他赐下恩典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禁止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也影响到了我们如何在非基督徒当中有着 端正的品行。这是今天讲到第二点，在基督徒当中应当品行端正。经文这样说到，你们在教外人中应当品行端正，使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但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要在鉴察的日子颂赞神。我想问你们啊，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你做对的事情，就是上帝所吩咐的事情哦，可是呢，你周遭的人因为你做对的事情而不满意你，而感到非常的不爽，好像你做的是错的事情一样，甚至呢，他们还诬告你。有些时候，无论在工作、在学校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可以想到就是在当兵的时候，以前当兵的时候哦，我们都需要做看守哦，做 duty 哦，你要去看守一个地方，确保不会有人入侵。而在看守之前呢，通常你的长官就会讲说，你该从这里走到那里，你应该走一大圈，来确保事情是安好的。可是常常出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就跟你讲说，我们走一半就可以了，那我在这边休息睡觉一下，然后时间到再走回去。像人家就说，这样另外一边没有走到怎么办？他说，没有人管的啦，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知道，我们就这样做。可是啊，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跟他讲说不可以，那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上帝知道有长官在我上面，而他布下了这样的一种的责任，这是我当做的，我就当顺服，我当尽力去做，履行我的职责，这是应当的。所以你就拒绝了他的这样的做法，他也不管你，他就自己坐在那里，你就继续了。可是呢，你就发现从那天开始了，没有人要跟你一起来执勤。为什么？因为跟你执勤的话，哇，会被你拖累哦。为什么？人家可以休息的，因为你不能休息，你甚至会要求他跟着你一起去做，不然的话他就跟长官讲。所以因此呢，人家就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哦。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明明他做的是对的，对不对？可是别人就不满意哦，等等哦，不满意已经是轻微了哦。又或者你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语，在某些的事情上你清楚的站稳脚跟。比如牧师在教会当中常常提醒我们，牧师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对不对？牧师也常常让我们从圣经当中看见上帝是如何看待同性恋的。我们想到同性恋是罪，而如同其他的罪一样，犯罪的罪人就需要认罪悔改。因为就认罪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才不会继续活在罪中。可想想有一次在工作环境当中的时候，就开始来讨论了这样一个课题了，同性恋对不对？你就很坚持说上帝说这是罪，罪人要悔改。而罗马书一章26到27节的确是这样的告诉我们的。之后呢，你同事就说你是假基督徒是吗？基督徒都很有爱心的，周末你却说他们做错了。对啊，基督徒很有爱心的嘛，周末你却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还说这是犯罪。人家或许不会讲你是假基督徒，有些会说你虚伪，你极端，你太偏激了等等。而有些时候呢，他们甚至会说我们一起别去理他，别去管他，看到他的时候就擦一下，就说虚伪的，没有爱心的。你碰过吗？还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选择说不要讲，
不要讲，
免得人家这样对我。 我们身旁的人啊，有些时候他们会，或者常常会有这样的看法，会误解我们，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的世界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了解到说，当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在，我们在尊荣神，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在荣耀神。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从他们的境况当中，罪的境况当中认罪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得到永远的生命，跟我们一样得罪的生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的好意会被别人给误解误会，甚至因为这样你会发现好一些国家，外国的国家哦，牧者因为在讲台上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把圣经当中的教导清楚传讲的时候，就遭到了他所在的群体的排斥哦，不单是匪夷哦，他们会在很多方面他们会写，他们会说这个牧者本身仇视别的群体等等哦，会说他极端等等。可是呢，十二节就看让我们看见，说人们会毁谤我们的，人们是会毁谤我们的，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尊敬上帝的话也要被毁谤而感到惊讶。有些时候他们不单只是用言语来说，刚才我们就说了，他们有些时候是成群结党，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把你给排挤在一边，有些甚至是公然的嘲笑你。然后呢，当别人问说为什么这样嘲笑他的时候，他也道歉，不过是一种很不真诚的道歉啊，似乎这种道歉只会把原来的伤口越挖越大。而有些时候啊，他们甚至会说，你根本就跟我们公司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请你走啊。我们不当让这些的指控啊，这些的甚至是毁谤来拦阻我们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或者拦阻我们来紧紧的抓住他的话语的教导。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走往十字架道路上，不断的被人毁谤，被人击打，被人辱骂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仍旧没有让这一切拦阻着他来顺服神，而且他是全然顺服，以致死。我们的主他不但是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他也赐下了他的灵，就是圣灵，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如同他一样，在面对挑战困难当中的时候来顺服神，而且是帮助我们能够一生的来顺服，不是没有起起落落，不是没有跌倒的时候哦，可圣灵会帮助我们，会把我们再次带回到神的面前来，直到我们再次的靠着新加的恩典来仰望，来荣耀神。而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十二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彼得知道人们会毁谤我们，可是他依然吩咐信徒，我们当勇敢的把真理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他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就是非信徒当中，应当品行端正。有些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会解释为这个品行端正是在外邦人还非信徒的眼中所认为是好的行为，或者是好的品行。可是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解释的话，而你做的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是好的事情，比如你看见老太太过马路你去扶，请问他们会反过来说，哇，你做了坏事吗？可能吗？他们因为他认同的好你做了，他反过来却说，哇，你作恶了，会吗？ 不会，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当中，这里所讲的这个品行端正，不是在非信徒在他人眼中所谓的品行端正，而是在神的眼中的品行端正。英语的话就把它称为 honorable conduct。 这里所指的这个端正呢，就是遵照上帝的话语的吩咐所行出来的，遵照上帝话语所吩咐所行出来的。以致呢，刚才我们所说的例子当中，对不对？你所做的你知道是上帝所吩咐的，我要遵循我上次所讲的，我要照着做等等啊，在外人眼中他看的时候，他认为说有损他利益，他说你做是错的，可是在神眼中那是品行端正的。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我们当来敬重，当来荣耀神。在非信徒当中，我们仍旧当如此，尽管他们可能会继续因为我们顺服上帝，我们顺从神而不断的来重伤甚至是毁谤我们，我们当这样做，因为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他们就能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们就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且呢，在鉴察的日子来颂赞神。当使徒彼得在这里所说到的好行为的时候，他这里表明了我们所做而被毁谤的，实际上本身做那些事情本身在神眼中就是好的，就客观性来讲那是好的，尽管别人看不见，尽管他毁谤我们。而这一切呢，会在鉴察的日子临到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扭转，就现在他会毁谤你，到时候他不会再毁谤你了。而这个鉴察日子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可以指两个层面哦。第一个就是当一个非基督徒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心眼就被打开了，他就能够清楚看到当时以前你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何等的对的，何等的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的，并且就是来荣耀神的。而当他们这样看见那事情的真实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为此来荣耀神。另外一个所指的处境，就是对于那些持续一辈子都抵挡基督、拒绝基督的人，当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必然会来承认说，神应得因着这些所做的事情，神当得一切的荣耀。因为他们到时候，他们也必须来承认说，当神说这一切是他所喜悦的时候，他们也必须承认说，这是荣耀神的。既然是如此，我们不是更有理由我们当持续的来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照着上帝的话语而生活吗？所以正如境界肉体的私欲是一个天天必须做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同样的，在非基督徒中应当品行端正，也是天天当做的。而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或者甚至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会体，有些弟兄姐妹会体会到，就是当我们遵照上帝的话语来努力的来生活的时候，有一些非信徒从未踏入过教会的非信徒， 就会因着我们把福音活出来，而被迫去面对到他们真实的光景。就是被迫去想，为什么他不一样，让他们看见说他们跟我们是不同的，他们需要耶稣基督。而有好些时候，人们的确是因为看到了基督徒的不一样，看到了福音的荣美，他去到了教会，听到了福音完整的宣讲，他来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靠着他的恩典，真的我们每天要祈求恩典，靠着我们所祈求而得来的恩典，天天的来禁止肉体的私欲，并且在非基督徒当中能够有端正的品行。这一周这样，下一周这样，持续的这样，直到见主面。我们来祷告。主，你的话语就是如此的重要。主啊，你的话语如此的推动着，鼓励着我们。主啊，我们承认在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会面对挑战。我们在面对刚才所陈述的光景的时候，主，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考量。然而主啊，求你的话语就时刻成为我们的提醒。在面对挣扎的时候，我们当记得要警戒肉体的私欲，我们也当在你所放我们的环境当中，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非基督徒居多，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持续的来遵行你的话语，把福音给活出来，以致我们端正的品行能够让人们看见，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求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常常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拯救了我们，你也是那位保守我们来荣耀你直到见你面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忘记天天的来到你面前寻求所需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在特别在这新的一周当中，靠着恩典，我们能够天天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